今年是我中学毕业，中五毕业应该讲五十年几年，咁啊唔使计数，你大约估到我几多岁吓。今年十一月咧，我哋嗰啲同学咧系会举办一次大型嘅重聚活动嘅。In fact， 过去十几年咧，每两三年我哋都有一次重聚嘅活动。咁同啲旧同学一齐倾谈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成日问我：，点解你做基督徒咧？甚至选择做牧师作为一个职业？咁问咧，因为佢哋觉得咧，我做牧师样嘢同我性格系唔配合嘅。在他的印象当中呢，我的性格呢是即是中学的时候呢是内向的，怕事的。而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一个牧师应该是怎样呢？那去教会都或者会知道 大部分不去教会那些呢，他们牧师的形象呢就好像预片里面有听过一个演员叫林尚义啊，你好乖的，你不看啲戏的古惑仔的戏。那么这些林尚义呢专门是就在个古惑仔的戏里面做牧师，然后呢就招揽啲古惑仔做信徒。是仗义的，好打不平的，看你样点都不像、啊。但他们问我为什么做基督徒这个问题，你如果问你，你会怎么答呢？你会怎么答、啊、我通常都是这样答的，因为短短几秒钟我会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叫我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精彩，更加喜乐。那我这样答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暗暗为我的同学来祈祷，看看他问我是好奇啊，抑或是真的有诚意愿意探讨信仰，然后我才决定会不会继续讲我的见证。我选择用这个来做回答，因为那句说话里面短短几句呢，是已经将我们所信的最重要的部分来到讲出来。耶稣基督复活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中心最重要的信念。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我哋就冇基督教，我哋冇基督教，就系因为呢件事情咁重要，所以我哋睇到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嗰度咁讲吓，佢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你们的信也是谎言，我们也会被人认为是替神作假见证的了，因为我们为神作过见证说，说他是基督。复活了，基督教会在开始的时候能够在极端严峻的逼迫之下仍然能够传开去，就是因为当时的信徒见过亦都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他们能够忍受那些逼迫，包括被人去捉去喂狮子，又查蜡在水上面当蜡烛这样烧，有些是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同一章圣经里面跟着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天天是冒死的，我在以弗所和野兽搏斗，如果照人的意思来看，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死人不会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是没有意思的，今天不需要来这里聚会的了，回家睡觉还好啦。 Go home， 不用来这里先睡，张凳都不好睡的。唔单止系咁，基督复活呢个道理，呢、这个教义更加将基督教同其他所有嘅宗教嚟到分别出嚟。如果你问一个穆斯林，一个会教徒，佢哋嘅救主喺边度呢？又或者问一个佛教嘅，佢哋所信嘅教嗰、那个佛祖喺边度呢？或者问世界其他所有嘅主要嘅宗教，佢哋会话俾你听，俾到咁样嘅回答，就系话佢哋死咗啦，埋葬咗啦，喺坟墓里边。而只有基督教，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救主仍然是复活的，是一个活的救主。如果我的朋友继续问他说，那耶稣复活现在在哪里、啊、你会怎么答、啊、耶稣复活在哪里、啊、当然圣经的答案告诉我们，他复活了之后呢四十日升天，是不是见不到啦，在天上面嘛。但这个答案呢对于一些慕道的朋友呢不是很大意义的。但有另外一个都符合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呢？今天他们怎样见到耶稣、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今天在世界上面以教会的形式来到存在，因为圣经里面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里面的成员呢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并且跟这个复活的耶稣有过一个的相遇的人，他的生命因为遇见过这个复活的耶稣所以改变了。地上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当然一个信徒不可能完全代表耶稣基督， 教会整体都不可以很完美的来到表现，完美的来到彰显耶稣是怎样。但是毕竟这个是神的心意，叫地上的教会藉着一班生命改变了个信徒来到见证耶稣今天仍然活着的。所以改变了个生命的信徒呢，他们的见证就是耶稣已经复活最有力的证据。所以今天和大家在这里分享呢，不是讲一些你们可能听过或者上网空而找到就是证明耶稣已经复活的资料，而是和大家看几个因着他们遇见耶稣复活了然后他生命得到改变一些的例子。第一个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是使徒多马。二十四节，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称为双生子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门徒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见过主了。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子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多马是这个疑惑那个，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 Doubting Thomas， 他设了一些条件，他说除非我见到这个复活的耶稣，除非我摸过他手里面的伤痕，我就不信。但是当多马遇上这个复活了的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样？他马上说，我的主，我的神。在这个多马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怀疑或者不信，不是没有信心，是信另外一些东西。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他信的是自己的思维，他自己判断的方法。他将事情用，他说应该要藉着我的思维判断的方法，又有过滤过，看看信不信得过，通得过呢就值得相信，不通得过呢就不可以相信。这个表面上呢我们都是可以的，可能甚至说应该必须的，因为我们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一套的思维，一套判断的方法才可以赖以生存，是不是？多马这个用的方法呢，他的条件就是我要亲眼见过，我要亲手摸过，这是他相信的条件。耶稣出于怜悯他，给他恩典，向他显现。但当多马见到耶稣这个复活了的耶稣的时候，他就相信。这个时候在多马生命上面发生个很重大很重要的改变，因为他称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但请大家，这个是多马的认信，即是在那个时候他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但请留意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们不可以忽略。我问你，当多马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有没有摸他？有没有摸他？没有。他一见到他就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在那个时候多马发现自己一个错误，就是认为自己要摸过见过然后才可以信。在那刻他放弃了要摸耶稣那个条件，他放弃了要摸耶稣才信那个条件。你在座都是有信心，就是信什么？信自己，信自己有能力有聪明智慧呢去主宰决定自己的生命应该怎样过。很多人说这个世上我都信有个神的，不过不知道你的基督教是不是真神，是不是独一的耶稣，是不是独一的真神。这样的想法不是不信耶稣，是信另外一套，认为自己要想过度过证明过你们基督教才是唯一的真正宗教，我才是信，你信这一套，是不是？就正如多马，他说我要亲眼见过，我亲手摸过以后我才相信，这个是他判断他认为可以信的一个方法，直至最后他发觉自己错了。呢个一个牧师 Tim Keller 佢话，正如一只乌蝇系唔可以决定让一头大笨象成为佢嘅宠物嘅，人唔可以要求神用人嘅方法去证明俾佢睇，然后佢先至相信。但你话我真系仲有啲疑惑，我唔可以就咁就信噶，我都冇叫佢就咁就信。但系你要先同质疑嘅话，你要质疑自己嘅质疑， 听唔听得明呢句说话？质疑你啲质，你啲疑惑系咪合理嘅？你自己设咗啲条件系咪合理嘅？你相信个方法呢样嘢咧，系咪完全系对嘅呢？让我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常用嘅一个故事，你都可能听过嘅。有冇人听过瞎子摸象？我哋形容世界上唔同宗教呢个比喻呢？佢哋话咧，世界嘅宗教就好似咁样嘅啫，有头大笨象，有几个瞎子去摸，有人咧就摸住大笨象一牙，咁咧当然摸落去滑捋捋嘅，好长嘅。有人摸到大笨象嘅身，咁咧就鞋嘅；有人摸到啲皮，咁咧就好似蒙墙咁嘅。第三个咧摸到嗰条鼻，咁咧佢话大笨象咧就系好似一个好长嘅会软嘅一样嘢。咁啊，视乎呢个瞎子摸到象嘅身体边部分咧，就好似世界上唔同嘅宗教对同一个宇宙嘅真神佢嘅认识。所以咪有咁多唔同嘅宗教咯。意思即系话咧，基督教唔系唯一嘅宗教。耶稣基督亦都唔系唯一嘅真神，你听过未啊？表面上听嚟好似好合理咁样，呢个类比，但系呢个类比我同你讲，有个致命嘅错误喺里边。呢个错误就系话，边个先可以决定，边个先可以形容啊？世界上嘅宗教就好似条大笨象，然后咧唔同嘅宗教咧，对唔，真神就好似大笨象，又唔同嘅宗教就好似唔同嘅瞎子去摸佢咁咧，边个先可以咁讲？除非你是超越这个大笨象，你站在外边又观察，说是大笨象就是代表宗教。这句说话，这个看法，只有神才可以这样说。你不是神，你不可以决定说世界上大笨象这个类比呢，就好像这个大笨象就是神，不同宗教就是不同瞎子去摸。这个图画只有神才可以决定，我们人必须要从神那里启示，然后先得到真理。神选用的方法就是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启示给我们知道。多马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找寻真理，找寻真神，你首先放下你手里面未必一定正确的条件，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客观地检视一下自己的证，要看这所谓的证据，包括我来做判断这些所谓的条件是不是真正是完全，是不是真正是没有错误的，是不是基于正确的逻辑和哲理的。中国的大学，儒家里面的大学篇里面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个是做学问和做人生修养的起点。我觉得都有些道理的。我们认为正确的世界观是不是经过那个格物致知的过程呢？我哋里边系咪有个诚意正心，真系一个谦卑嘅态度嚟到神面前？神啊，我只不过人啫，我求你让你显示俾我知道，让我知道你真系嗰位真神呢。有时候我哋寻求真理嘅时候，另外一个盲点咧就系唔愿意相信，唔愿意接受啲咧跟我哋一路以嚟自细到大嘅信念唔一样嘅嘢，只系愿意一啲觉得我觉得可以信、我中意信、我愿意信嘅嘢先至去信。例如，多马见到耶稣的时候说，我的主我的神，这个说话就是代表多马在那时候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有限有罪的人，他面对这个是神来，他在那刻称耶稣做主做神，就是说愿意将他的生命管理生命的操控他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耶稣去管理。毕竟耶稣才是神，才是拯救他为他死那位的主，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愿意的。有些人说信耶稣啊，哇，那我真的要等于认他做主啊，不愿意。所以不信可能是因为你不愿意信，不是不可以相信。我希望在这里在座的，你曾相信耶稣的，你都将你的心敞开，放弃一些你已经厘定了的条件，客观的来到去检视耶稣复活的证据，谦卑的看看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样，学校耶稣基督的门徒，将信心放在这位已经复活的耶稣的身上，不是单单信赖你自己，乃是信赖那个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放下你所谓寻找真理的条件，不等于不理性，这个不等于不理性。如果你想想，如果有个神，你 你同佢讲，你要系真神咩？你证明啊！你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听我咁嘅祈祷。如果呢个系真神嘅话咧，就你嗰呢个神就好似黄大仙，或者好似个神灯里边个仙儿嗰个精灵咁样。你插盏灯，佢就走出嚟问主啊，主人啊，你要我做乜嘢啊？呢、这个神系唔可信嘅，系咪？今日复活咗嘅耶稣喺呼唤紧你嘅名字，想同你建立一个关系，同你生命上面有连结，你可以得着呢个复活嘅生命。我哋睇到多马从怀疑到确信，佢嘅生命交托出嚟。第二呢，从心有道种到心里火热，路加福音第24章嗰度记载咗另外一件事件。有另外两个耶稣嘅门徒都同复活咗嘅耶稣相遇。故事快就发生喺耶稣复活嘅当日，即系星期日朝嘅早。路加福音嗰度讲俾我哋听，耶稣几日前钉死件事情系全城嘅大新闻，全城人都知道。但是更加大的新闻呢，就是有人传话耶稣复活了。这个新闻就好像野火马上燃烧到整个耶兰城和附近的村庄。那这两个门徒呢，就走去附近一个村庄叫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个时候耶稣靠近他们，但他认不出耶稣。在17节那里，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这两个门徒心情沉重。虽然从一些妇女口中你去听话，喂，那些妇女回来说耶稣复活了，但可能因为他们出于对当时的妇女的偏见，他们不接受这个报道，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两个门徒明显是曾经跟过耶稣，听过耶稣的教导，并且对耶稣有一些期盼的。因为我们看第21节的话，我们素来要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26节，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耶稣自己这么说。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几好啊！呢两个门徒啊，耶稣亲自同我哋做 Bible study。啊，呢两个门徒咧系认识旧约圣经嘅，好明显。佢哋都听过耶稣同埋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咧，预言佢自己将来要成为佢哋嘅救主同埋佢个王。佢头脑上有啲知识，但喺呢一刻，佢最初遇到耶稣嗰一刻，仍然系头脑嘅知识冇影响到佢哋嘅生命。但系当耶稣同埋佢哋一齐，再将旧约里边每一个预言。好多嘅教育，好多预言耶稣第一次嚟嘅。佢听落去嘅时候，嗰时候就好似我哋话咧，心窍开咗，佢明白里边当中嘅意义。嗰时候神嘅说话喺佢哋心里活起上嚟，就好似快要熄灭嘅火，忽然间烧着，砰一声，成为熊熊嘅大火。佢哋觉得心里火热。咁跟住个回应点样呢？他们就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去。圣经里面成日有呢叫立时起来啊 ，rise and go。呢系代表一个转变啊，一个人嘅一个转变，即刻有行动嘅。本来去紧以马忤斯就翻转头，在那里遇见11个使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即系翻去耶路撒冷。34节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我读到呢字咧，唔知道有冇奇怪啊？西门即系彼得啦，彼得一定喺耶路撒冷啊。当时呢两门徒话西同西门讲过，西门话喂，我都企喺度，你唔知咧，我都见过。35节，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擘饼时候，他们怎样认出耶稣的事，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呢一刻，呢两个门徒嘅生命改变咗。改变咗，由一个满带愁容嘅心里疑惑嘅人，忧虑嘅，变成一个活泼有力嘅见证人，从心有道种变到心里火热，佢不能自己忍受唔住啊！你睇34节嗰个语气咧，主果然复活了，然西门企喺度，佢都西门都见过噶，你知啊？一个同复活嘅耶稣见过嘅人，系会心里面有个咁样嘅改变嘅，起咗个咁嘅作用嘅。有咁嘅勇气同人讲嘅，我哋每日打开新闻或者你睇上网嘅新闻，大大小小嘅新闻报道，我问你听日翻工嘅时候，听日见到你嘅亲戚朋友嘅时候，你同佢讲啲咩新闻啊？ 是不是上个礼拜日晚 ,16 minute, 60分钟的时事节目里面主持人访问那个成人电影的女演员和总统的关系啊，你的同事或者讲这些新闻，但是你和我呢有一个更大更重要的新闻事实同人分享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他自己多次预言并且已经实现了。每一个人和耶稣基督有个真正的相遇的人都是会心里火热，头脑的知识变为心里面的力量，以致你的生命会改变过来见证耶稣。这个是不是你的写照呢？第三，我看第三个人物，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记载耶稣的大使徒彼得。在耶稣复活没几久的时日，他那里告诉他居然走回去打鱼，他的老行业。在那个时候他最少见过耶稣两次，复活的耶稣见过两次。正如多马一样，我相信他都确信这个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就是一位旧约预言要来那个救主王尼赛亚。但是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我们知道彼得那时的心里面，我相信是一个求贵的心里面充满是羞愧和罪疚的感觉的。因为他曾经三次不认耶稣，和耶稣最需要人同他一起祈祷的时候，在客西马利园里面他竟然三次睡了觉。他可能还记得他第三次面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回头望他那一刻，耶稣的眼神是充满了失望忧伤。这刻他可能认为耶稣不可以接纳他，不会饶恕他，他觉得自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他觉得失落，感到没有生活的意义，走回去打鱼，走回去旧时的生活。他都可能想到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和其他人走了，得分一个就是约翰留在这个十字架的下边，很惭愧，很有罪疚感。这个时候彼得需要的是 restoration， 一个生命的修复、医治、饶恕、接纳。就在这天加利利的湖边，耶稣上前来在岸上边呼叫在湖里面打鱼的彼得和他的同伴，喂，回来吃早餐。耶稣煮好了早餐给他们吃，并且吃的时候三次问他，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耶稣不在这里，不是所谓叫在伤口上面撒盐，等这个彼得更加罪疚，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仍然爱他，仍然肯定翻佢，喺彼得最需要嘅时候，佢出现，让佢明白，我爱你，我接受你。耶稣做晒呢一切，因为跟住咧喺呢段对话嘅里边，耶稣俾咗彼得一个新嘅使命。三次，耶稣同佢讲：喂养我嘅羊，喂养我嘅羊，喂养我嘅羊。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彼得有没有应承，没有直接记载应该说，但是跟着彼得的回应和耶稣的说话，我们可以肯定彼得是应承耶稣这件事，并且接纳耶稣给他这个新的使命的。因为第十八节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耶稣说，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但到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了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来怎样死，来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睇到耶稣俾彼得一个新嘅喂养佢嘅羊嘅任务，并且讲咗一个预言，就系话：当你啊彼得，你执行呢个任务，你做我要交俾你所做嘅嘢嘅时候咧，你到最后咧，你会殉道而死嘅。彼得知道。耶稣所讲每一个预言都会实现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暗示了给我听，彼得已经是遇到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由一个羞愧无地自我感觉，去到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给他新的使命，并虽然他知道这个新的任务新的使命会带来给他一个殉道的命运， 但是彼得因为爱耶稣的缘故答应他，这是一个生命的承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大家都记得彼得曾经说，耶稣啊，你不要紧，你去到死我都跟着你啊，记不记得？耶稣这就说，愿你心想事成，你会跟着我吗？你会死的。但是彼得愿意，因为爱主的时候他愿意。不单止这样，再看多次我们更加确定这个彼得的意愿是真的。也字那里，彼得看着他，就看着约翰，就问耶稣，主要这个人将来怎样呢？彼得成日同约翰呢，同埋雅各三个咬来咬去，争做阿头，你知道。咁可能佢好唔抵得，我要死喎，咁即係呢个点呀、啊。你从呢句说话嘅语气里面就知道呢，彼得已经生命转变过嚟，佢愿意承受耶稣俾佢使命，只不过佢仲有啲唔抵得约翰，就问佢耶稣嗰个说话。其实约翰就话，你耶稣就话，你唔使理佢呀，你嚟跟从我啦，你使乜理咁多事啫。同意吗？彼得这个时候生命转变过来，因为他遇见这个复活了的耶稣，他从一个羞愧罪疚的感觉起来承受这个使命，愿意跟随耶稣完成使命，至死忠心。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每一个跟这个复活了的耶稣相遇的人生命怎样转变过来，又害怕逃跑回去打鱼的老行业，感觉到失败羞愧，转变成为一个愿意付上生命代价来到完成主给他的使命的一个人。你会这样做呢？我估你会、哦、每一个真正跟耶稣生命相遇的人都会，因为你遇见的不是习近平，不是特朗普，那是神的儿子创造主，那个为你拯救你而舍弃自己生命的耶稣基督。同一个问题相反来问，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彼得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相信他连牧养他的羊都不会，何况还要承担一个会死的使命。世界上有人是会为一个尊贵的原因付上自己的性命，譬如一间屋烧着，里面一个妈妈愿意冲入呢间烧着屋里面救佢嘅儿女嘅，会唔会啊？会。一啲军人愿意喺国家为咗国家缘故喺战场上面牺牲自己嘅性命，会。但系从来唔会有一个人为咗一个明知系假嘅见证而付上自己嘅生命嘅。唔单止彼得，好多与彼得同时嘅信徒，以后嘅信徒都为咗呢一个见证。见证耶稣是复活的这个见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彼得在2000多年前这样做过，他知道他爱耶稣的方法的途径就是听他给他的使命命令。他爱耶稣到地步多过爱他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你有没有同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相遇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应该感觉到，你应该知道的，你会知道的，你会知道你的信仰是合理的，更加是超越理性的，同埋人类一切的哲理的。你会认知耶稣基督是主是神，你会邀请他成为你自己的主同埋你的神。你有没有同这位复活的耶稣相遇呢？有的话你会心里火热，热切的去见证耶稣的。你有没有跟这位复活了的耶稣相遇呢？有的话你会爱他到一个地步多过爱你的亲人甚至自己的性命。没有一个人真正遇见过这个复活的耶稣的人没有改变，不可能的。你会作出一个选择，有些人会选择缩企离开，另外一些人会选择将他的生命交出来让耶稣来到管理，一生跟随耶稣服侍他。唯一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就是找一条中庸之道，每个礼拜来到坐听下道理，生命没有改变，这个不可能的。跟这个复活的基督相遇不单止发生在2000年之前，今天仍然不断的发生。 你可能听过很多故事，我跟着跟你分享一个。很多人作出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我记得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讲，我在一间中学毕业50年，咁呢间学校咧就系香港所谓嘅名校啦，所谓啊， 好多人争先恐后呢，让自己的子女入去入读嘅。李嘉诚呢捐大笔钱呢，是叫佢细佬哥你可以呢个校读书嘅。咁分享呢个故事呢，是喺2011年呢8月嘅浩国杂志里面林修荣弟兄写嘅一篇叫做八位年青人坚守信仰立场。因为嗰期嘅主题勇气，佢觉得50年前呢香港学界发生一件轰动嘅事，就係八名在一家著名的中学就读品学兼优的高中学生同时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的内情为何，八位同学之后怎样。咁林修荣写一篇文章呢，是一个采访报道，我就读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发生在1960和61年这个学年，七位同学都在顶尖的圣保罗男女中学就读，对于他们来讲呢，六位已经很接近极其重要的大学入学试，而一位即将参加中学会考，对这考试对于他们的前途来讲呢有莫大的关系。当时他们年纪很轻，只有17、18岁，都是基督徒，渴望有更多低班的同学一起参加查经活动，于是决定呢在一人带领一个查经班，在中午即是 lunchtime 的时候举行。咁好受同学欢迎，大约有50个同学参加，这个情况维持一个学期。到1961年的春天，七位同学决定在学校附近一个礼拜堂课后举行一个报道会。结果有超过150个同学参加，当天有超过30个同学在报道里面举手决志相信耶稣。此后课余在校外的查经班越发兴旺。校方知道这件事呢，就在3月31日30号早上9点15分早会结束的时候，我都参加，我日日坐在这里早会，唱诗，有些先生上来噏两句。在那个全校坐在这里的时候呢，校长公开地点了同学的名字，要召见他们。通常这些事很大件事的，就是我们个个不事，这七个人走去捉了他。原来校方知道他们在校外组织查经班，对他们自行教导低班同学圣经的做法很不赞同，勒令他们立即停止和解散查经班，否则开除出校，就要他们即日答复。当时这几位同学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公开考试，正是预备功课的关键时刻，假如在这个时候被学校开除的时候，对他考试成绩和将来进入大学都有颇大的影响。可是他们不甘心放弃这个课外查经的活动，他们请求校方收回成命，但校方态度非常强硬，坚持他们即使在校外进行都不准。这几位同学觉得校方的要求不合理，等于要他们放弃信仰。他们接受了口头的通告之后呢，就立刻去麦当劳道的英语浸信会祈祷，并且请主里面的长者陈喜谦先生为他们祈祷。经过祈祷之后呢，他当日下午2点15分回校答复，表明他们无法接纳校方的要求，宁愿被赶出校。在与校长最后谈判当中呢，有另一段小插曲，就是本来当日校长就召了6个去，但后来有7个同学，增加了一个叫做罗家强的同学，他啱啱信主的。校长问他为什么要和这6个同学一起离校呢，罗家强说，我与他们信仰相同，愿意与他们一同被开除。学校呢不可以了解，不可以明白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愿意自动被开除。所以问是不是真的这样决定，他异口同声说是。因此这件事件由6个同学变了7个，遂变成一般人称为圣保罗七杰。所谓当时其实还有第8个呢自愿被赶出校的同学的，名叫徐李强。原来7个同学当中有一个叫徐李恩的同学的弟弟呢，当天没有被校长传见，但他考完中学会考之后呢，校长在1961年8月向他提出同样的要求，于是就说跟他说，你回来读中六或者 form 6乖乖地，但要承诺不准开查经班。他当场告诉校长说，不可能作这个承诺，故也自愿被罚离开学校。因此 呢件事件共有八位同学被校方开除。嗱，呢个徐李强咧，其实我今年咧系请佢嚟做教会嘅退守会讲员嘅，就系某啲原因佢取嚟唔到啊，佢喺东岸 Tufts University 做教医学嘅。八位同学冷静地离开呢个学校，不单要面对不明朗嘅前途，仲要面对同点样同家长交代嘅难题。他们心目中相信天父会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其中有位同学何思权同学回想当日的情况，他说我爸爸早死，我妈妈独立抚养，我们兄妹三人生活相当艰苦。那你有另外一个林以华同学呢，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他这样回应，即是后来就找回他了。根据他哥哥这个林以华和我哥哥林以阳的回忆呢，当时校方和他的妈妈联络，希望藉着这个妈妈劝下个仔，但林妈妈对校方说，这件事我儿子单单向神负责，他是属于天父，我只不过是他的母亲，是神所托去照顾他而已。这个林以华呢，是我在 Berkeley 浸信会的时候的主学老师来的。在这段困难的日子，八位同学互相鼓励，心中都觉得很平安很喜乐。那么那段文章上面还讲过他们这几位后来怎样呢，那很多呢应该全部都被其他有名气的学校收了，那么就完成他们的学业，并且在社会上十分成功。当中有四个做医生，两个做律师，一个是很成功的商人，最渣的就是做牧师的。仲有一个插曲，当时有一个马上被华人收了，到了学校带领了蔡元文做信耶稣。这些人都跟复活了耶稣有一个真正的相遇，生命改变，亦都令其他人生命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呢，人家问我为什么信耶稣呢，我给我这样的答案，我祈祷是希望你们每一位都可以跟耶稣相遇。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听到这些见证，因为与复活了的耶稣相遇，生命改变的见证，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是真实的，今天仍然活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围到这些好像云彩一样的见证围绕着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都围到在座当中有些仍然是沉索的，帮助他们可以打开自己的心，质疑自己的疑惑，看看怎样可以在你面前谦卑自己，寻求你，有求你开恩怜悯，怜悯我们的不信，怜悯我们相信自己多过相信一位如此真实的复活的耶稣，帮助我们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检视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接触了你的真理，听了你的道，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该有的回应，心里火热见证耶稣。主，我相信你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大的工作，叫我们是去认识你，不单只是一个死在十字架上 赎了我们的罪的主，更是今天活在我们生命里面，赐了给我们一个使命的，叫我们可以这样去回应的一位的主。多谢你今天已经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不可能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而无动于衷的。我们心里面做一些挣扎，有些抉择的时候，就帮助我们有一个诚意的心，谦卑的心，你都回应。主，你的恩典是大，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呼召我们每一个愿意同我们建立这个关系，赐给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多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